不是在整我，你要求兴永功了，要短处而葬，要消灭而葬，实葬立葬，也就是半道长说之葬，要把它永远消灭掉。你要请求善知识啊，请求善知识要发愿，不要遇到歪道的师傅，不要遇到二乘的师傅，要真正遇到大乘的善知识，可以得个正当的开悟。随顺菩萨愿呢、啊、这个善知识引导你的，你先发了菩提大愿，是他指导你的很门，是不是随顺你的菩萨大愿，随顺不要拿这个善知识，真正的善知识一定得看到正悟。一至大涅槃呢、啊，以大涅槃，以大乘的涅槃为依止，要求证大涅槃。前边说生死涅槃有若梦啊，那是在佛的境界上说，我们没有成佛之前，你是个凡夫，是个众生，在生死当中你不求大涅槃，但是不要求小乘涅槃，要依止大涅槃。十方诸菩萨皆以大悲愿实现如生时，十方诸菩萨都是这样子，依着他最初发的大悲愿，实现如于生死当中。现在修行者，现在修这个圆觉大恨的人，以及末世求大乘的众生，勤断诸爱见呢，便归如愿觉。修行用功啊，烦恼多的不得开窍，都是枝枝叶叶，最根本烦恼就是一个爱心，无爱不起争啊，争还在后边，无爱无争不起贪嗔痴，贪嗔痴更在后边，有贪嗔痴后生下了种种枝枝叶叶，八万世间烦恼，一个树叶一个树叶掐掉，整个树很难拔掉，一个树枝一个树枝的断，整个树很难拔掉，找你的树根一下都把它绝掉，树根在哪儿呢？贪嗔痴三个根，还有个中根就是这个爱，遇见的众生爱隐喻，三千五三千的众生爱禅定，到三千以外呢，那个二乘众生他爱他的偏功涅槃，大乘菩萨还爱他的法，有个名字叫法爱，就是这一个爱见，你把这个爱见断得干干净净，你都成了佛。那么这个地方有个了解，什么叫个九法界的众生，什么叫个佛？佛没有爱见，九法界的众生爱见都没有完全断除，要把它认清上啊，佛的大悲心呐、啊，它不是爱见。我们众生呢，要发大悲心，要度众生呢，你要记得，你不要叫这个爱见给你把这个大悲心给你转掉了。我们发了大悲心去度众生啊，结果不是大悲，而是爱见。那怎么知道的呢？大悲心它是平等，它对于众生不起分别，就是不起爱不起争，你发大悲心就接引众生，这个众生很顺乎你的心，你都对于他是个欢喜心，这就变成爱见了。那个众生不顺乎你的心，你都争不讨厌他，这个争有爱见起的，说你的大悲心变成爱见。那么讲到这儿呢，我们是遇见众生，我们是爱隐喻的。前边我讲过，释迦佛为什么给我定出家制度断隐喻，说拜这个菩提弥勒掌讲完，我们再谈一点现在的这个实践上的这个邪说。 我们讲这个话不合时代，因为现在啊是提倡爱的一个时代，他有他一套理论。这个众生要是没有了爱啊，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都发生了停顿，大家没有进取心，所以他要提倡这个学说，要奖励众生要发展这个爱，把这个爱心把它发展开了，这么一切人类啊，他不讲一切众生了，这个一切人类都有了进取心，他能够刺激他的进取心，这一切人类都有了进取心了，这个文明会进步，不然文明停顿，文明要退化。这个文明一进步怎么样呢？生活提高，享受增加，大家都享受人类的福了。这一套理论呢叫做邪知邪见，怎么样邪知邪见？一座佛教讲当然邪，不就一座世间法讲，现在还拿事实证明，一切世界上的人类生活都提高，享受都增加，我们住的房子跟以前不同，我们穿的衣服也跟以前不同，我们吃的东西用的家具都跟以前不同，都有了进步，这就是文明进步。文明进步啊，我们的生活提高，享受增加，人类都享了福。怎么样的能得到这个福气的呢？就应该提倡这个人的这个爱，才得到好的结果了。那么我们一种世间法讲他是怎么样大致邪知邪见呢？他不晓得这个文明进步啊，生活提高，享受增加，不是提倡爱的结果，那是那些研究科学的科学家的功劳。不一座佛法讲，但一座世间法讲，证明他是邪知邪见。住房子怎么样子？有一层楼、二层楼，可以现在住到几十层楼。上楼梯不走台阶，会升电梯，都是科学家发明的。我们现在煮饭不要烧柴，不要烧炭，有瓦斯，有电炉，都是科学家发明的。现在织布不要人手来纺棉线，织布不要手穿梭子。越织越快，越织越好，穿衣服进了，是科学家发明的，不是提倡爱的人发明的。相反的呢，是研究科学的人都没有时间研究爱。也是这个大科学家差不多都是独身主义，他为什么？他一天到晚在他化验室里在那化验，白天呢没有时间讲爱，到夜晚上啊睡到眠床上，他还在那想他那化验室的问题，到夜晚里也没有时间讲爱。所以他要结了婚娶了太太，这个太太也跟他不能也过得好日子，讨厌他，讨厌事，白天呢跟他不能谈情说爱，夜晚上也不能谈情说爱，所以他干脆不娶太太，都是独身主义。不但科学家如此，是这个什么加之号的什么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差不多都是独身主义。这个生活提高，文明进步，生活提高，享受增加，是科学家的功劳，不是你提倡爱欲的结果。提倡爱欲结果是怎么样呢？在美国啊，结果产生出了一些嬉皮，在台湾呢发生些很多的轮暴案， 这是你们提倡爱的结果，除了增加罪恶以外，没有一点利益可得，这叫做邪说，这叫做邪知邪见。用邪知邪见而唱的邪说，怎么邪说增加了这个人与洪流用这个纸言来形容比喻的没法形容，说神与洪水猛兽不拘于形容，猛兽最厉害，老虎吃人，这个地方发生一个老虎只这一个地方受它的凶害，它则凶害全球。洪水，我们中国发生过洪水，在过去古时候西洋也发生过洪水，洪水泛滥于天下，这中国的天下就是中国一个内部，西洋的洪水之灾也只是沿着一个西洋，它不能以泛滥于全球啊。现在这个提倡这个性欲之爱的这个邪说，这个害流遍于全世界，它是依着众生的这个根本烦恼性才发展开的，所以现在要想遏制住它，用个什么学说能把这个邪知邪见的邪说把它挽留过来，很不容易。他怎么样？他是众生的生死根本，他把它发展开了。佛教根本他不接近，这中国的传统文化儒教家他要打倒你。儒教家讲礼教可以范围这个人的这个性欲了，他给他下个这名叫吃人的礼教，他要打倒空间店。儒教不行。西洋是一座宗教，现在西洋的宗教破产，谁也不去祷告上帝，谁也不去祷告耶稣，简直没有法范围，就让他洪流下去了。所以洪流的结果怎么样，简直不堪设想，这就是邪说害人。那么我们呢，学了佛法，我们自己清醒，自己有点善根，不会学他的邪说了。我们要去度众生呢，也得度有善根的众，度有缘的众生了。我们不能说挽救不过来，我们就不要护法了。众生难度，我们还是要度。随我们的力量，随我们的本分，我们学多少，去弘扬多少，度一个众生也尽了责任，度两个众生也尽了本分。发菩提大愿要紧，一座菩提大愿修会要紧，成佛不是一天的事，随我们的菩提大愿修行下去，尽未来尽的修就对了。这一座这个弥勒这一章讲这个爱为什么是本，说不合时代，当然不合时代，合时代的佛法不老早兴起来了吗？但是要证明他时代，他是个邪说，你不要迷信他。现在这个弥勒章讲完，接着再看一段啊。于是清净慧菩萨再打种种起种种起，顶礼佛珠，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拜佛言：“大悲世尊，为我等辈啊！”如来说圆觉经为当时的诸大菩萨了，就为我等辈，光说如是不思议事，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说的很多，光说本说未见，本说未闻的那个说法性的菩萨，他根本没有见到这个道理，根本也没有问到这个道理。我等今着，我等现在听到了蒙福善友啊，善友是善巧的诱导，引导我们，叫做是循循善诱嘛，善诱， 身心泰然，我们听到这个道理，身心很安定，很自在，叫做泰然。逮大饶益，我们逮到大大的利益，饶就是多了多多利，而且大多的利益逮到。愿为诸来一切法众，诸来是诸方来着，一切法众，一切学大乘法的这个众弟子等，重宣法王啊，圆满觉醒。说说还轻浮慈悲，再说说如来就是法中之王嘛，他于法实在成为法王，这个圆满的觉醒啊，再跟我们说一说。一切众生及诸菩萨如来世尊所证所得，说什么呢？这个清净为菩萨也是替我们请问了，请问如来多说一说，这个一切众生八大菩提心的这些众生，一切修行的这些诸大菩萨，还有一切成了佛的如来世尊，他所证的所得到的有何差别？前边弥勒菩萨问的这个无明，什么是根本无明？无明有几等的差别？咱们要学佛的这些众生有几种的宗性？只是问有众生发了菩提大愿起，一起成菩萨，一起成佛，这个中间有何等的差别？令末世众生啊，闻持圣教啊，随顺开悟，还是把如来把这一个众生发了菩提愿，要修菩萨恨，一直成菩萨，一直成佛，这个地里头再说一遍，好令这个末世的众生他不见佛了，他就是圣教在，圣教就是读圆觉经，能讲到随顺圆觉经的道理，能讲到大开始，这个圆显能以大彻大悟，坚持能入相悟开悟，坚持才能证入，着实于一五体投地，如是三清，众而复始。这是清净为菩萨嘛，替我们请问啊，今天是想到这儿来。就您说嘛，诵经啊，要学一学这个诵经的意义。按说这个诵经这个意义规嘛，大家学一学，那么请一个人生说说说经，请一个人嘛出来当问，按规矩来要当。我都很注意南中同学的护的终生计啊，女中同学的护的终生计也不对，这个不对我知道是这么一些拖这么想啊，是应该这么拖，那个对的你不知道呢，所以你拖的不对你自己不知道。尔时世尊告清净会菩萨言：“善哉善哉，这个前天讲到清净会菩萨出来替我们请问，感到讲到这个佛的究竟道理，没有佛也没有众生，但是现在众生是有众生相，有众生相就得有佛相。”他这是对待而提的吗？那么现在一般说法性的菩萨已经到了末法时代，求大乘的众生，他其他发菩提心修菩萨道一直到成佛，这个中途路上有多少差别呢？也就是这个诸佛如来你们都是过来人了，你们虽说也是个凡夫，也是个众生啊， 到你们城府这个中间有多少差别像了，他是替我们请过人，那么现在不嘛，就先赞叹他有过的好，善待善待。善男子叫他一声汝等乃能为末世众生请问如来坚持差别，如今谛听当为如说。他前面请问的是为诸大菩萨以及末世众生，这个地方不赞叹他吗？就说你汝等乃能为末赞知的末世众生，就是在与父同时的那些菩萨一切都知道末世的众生苦恼怎么样了，离父太远了，亲戚个善知识亲戚不到，那么要修行用功，这个中途路上有多少坚持差别呢？用我的好，请问如来坚持方便，顿超然没有坚持，没有差别。可是呢，顿超也是有坚持才能顿超的，所以一定要问有凡夫道夫的为啥有多少坚持的差别。那么如今谛听当为如说，是清净会菩萨奉教欢喜，即诸大众来人而听，大家都静静的听了，这底下佛都开始解释了，这个解释了那个课文你们自己去对啊，我只说个大意，我眼睛看不见吗？前边呢就是略表大意，后边才详细解释这个坚持差别。这前边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把这个大意说一说。善男子，圆觉之性本性性有啊，圆觉之性也就是圆觉的本体，在这个圆觉本体之性上呢，本性它没有差别性，可是在众生本上呢，这个差别性是有的。那么圆觉呢，跟同学们听过大乘起心论呢，在大乘性就叫真如。这个真如有两种意，一种不变，一种随缘。这个圆觉也是有这两种意，它本体之性它不变，它不随着众生起变化，但是它能随缘，它本来不是差别性。可是现在呢，在这个众生没有成佛这个中间呢，这个差别性有了，叫做本性而性有。寻诸性起啊，无取无证，寻着这个顺子讲，顺着众生的差别性啊，而缘起的，这个起是缘起。可是无取无证，在圆觉之性上，它不变的。在这个修行用功之中，它没有曲线，在这个正果的时候，它没有个正果之相，圆觉之相它不变的。虽然寻顺着这个众生的差别相而缘起的有这个差别相了，但是在圆觉本体之性上，它是无取无证。以实相中，事物菩萨即诸众生啊，这个实相就是圆觉之相，圆觉之相是真实之相。金刚经上说，凡说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实相呢，它是真实的，真实的无相之相。这个圆觉实相之中啊，实实在在没有一个菩萨，没有一个众生。这还顺着上一章的讲， 请邓孙发钱扶不动众生，也就是金刚经上的道理，是无有法名为菩萨。话说有相皆是虚妄，哪里有个菩萨相呢？哪里有个众生相呢？所以圆觉之性本来是清清净净的，何以故呢？皆是这个思想之中，为什么实实在在没有菩萨没有众生啊？何以故呢？菩萨众生皆是幻化的，它是个对待的假名言相，像那变幻术给幻出来的一样。有个相名呢？有啊，众生相与众生相，你发了菩提心，什么意思？叫菩萨有菩萨相，但是不是真实之相，是幻化之相。既然是幻化的呢，他就根本就没有个真实之相呢。幻化灭故无取无证，感到这个幻化之相要完全断灭，这个就是成了佛这个时候了，没有一个能取的菩萨，也没有一个说证的不过，没有取相者，也没有证在者，不能也不说。这个道理很不容易懂，这譬如打个譬如说个比方，譬如眼根不知见眼，心之平等无平等者，譬如我们的眼根，我们的眼根能观一切色法，眼根是能见，色法是所见，但是你自己的眼根就是我们的眼睛珠子，你可自己看见你自己的眼睛珠子了没有呢？他没有看见，为什么呢？但在眼根上讲，他不分能说，没有能见，没有说见吗？你用这个比喻上，你再会这个下边再用这个法来和性质平等不平等的圆觉之性没有差别相，是个平等相。这个平等相它本性自然平等的，没有一个什么菩萨拜他平等的，没有个平等的人，也不是父拜他平等的。那么这个圣老夫完全发现了，这叫正待。正待了呢，那个圆觉是在众生根上一点没有减少的，那个圆觉成了富了，他也没有增加一点，就是在众生份上圆觉性啊起了差别了，到成了富了，这个富能把它平等起来，不是这个样子，是完全发现它平等执行了，这个样子就成了富，不是不把圆觉执行把它平等的，它本性自然平等不平等的。众生迷道啊，未能除灭一切幻化，于灭未灭妄功用中点现差别了。这底下说既无菩萨相也没有众生相，现在怎么样子有菩萨有众生有了差别相呢？这就说出来这个大意了。这个众生他怎么叫个众生？他迷坏颠倒，迷坏颠倒，现在他闻到佛法，他悟到佛理了，他要修行。这个众生迷坏颠倒，就未能除灭那个幻化之相，一切幻化他不能除灭，你说是假的他不知道是假的，可知道是假的了，要是把它除灭还真不是个容易的事。为什么呢？无始劫来的习气还真不容易把它除灭的。那么这个样子父就告诉我们用功的方法嘛，来修行了，这个就显出差别相了。于灭未灭妄功用功， 与这个蒋庙灭处还没有灭处，这就在蒲山魏中完全灭族成了胡了，还没有成府之前，其你出发行这个众生期有山县鬼的菩萨、四地菩萨、灯脚菩萨还没有成佛，这叫与将灭还没有灭这个中途路中妄功用中变现差别，在你这个用功修行的这个中途道中啊，现出差别相来了。什么说个妄功用呢？这就前边讲的了，一切都是幻化的。菩萨怎么叫菩萨？他在这修行用功呢，修行用功也是幻化的，也是虚妄都是的。在前一章讲到，到你赶紧真正成佛那一天了，生死涅槃犹如做梦。菩萨修行等于梦中大祸，所以在修行用功之中叫个妄功用的。在这一个妄功用这一句名词里边呢，你要记得，既不可以执着有，也不可以执着空，一着就错。哦，原来这个用功修行都是幻化，不是的。我今天明白了佛理了，一切都是幻化的嘛，修行干什么？你做这个空还不是佛经上你做了断灭空，那么不修行你是个什么人？你是个佛啊，不修行你是个大凡夫。前边讲过了，若不修行本来就是个凡夫。那么修行为什么还说妄功用呢？开始我们用功修行就好，怕你去发执，复凡难学就在这儿，你做就错，做就不是的，不执着中你还要用功修行，这样对。你梦渡大河，你上了岸了没有？你上了岸了，你这个梦才醒呢。你还没有上岸，你这个河不还在努力的去游泳吗？不上岸不行吗？所以你还要修行用功，但是你不要去执着。去执着你是有什么不好呢？我执着无欲六尘这个生烦恼了，我执着修行用功，那问题多了。为什么呢？你已着了法相，你修行用功，就拿我们现在的菩提子说吧，或者你参禅，或者你念佛，乃至于你拜忏，乃至于你打坐，你只要一着相，就增加无明，增加烦恼。不是贪图无欲增加，在修行用功上起了个烦恼，这个是才是真冤枉事了。所以你说你在那修行用功，实实在在你在那养无明，这个话跟诸位同学讲到三四年了，大概一定都听得差不多，都记到了。不许你去发执，所以用功修行有的，但是给你加一个妄，本来是幻化的，所以虚妄不是吗？可是这个中间呢，起了差别相了，这是。说这个大意，若待如来即灭随身，事物即灭即即灭者，这个即灭这个名词叫做不生不灭，叫做即灭。你要待到如来的这个即灭随身，这是一个恐怖的名词，就是与寂灭的境界完全不相违，这叫寂灭随身。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事无寂灭即寂灭者，没有寂灭之法，也没有能寂灭之人，所以叫做无取无证。可是这个中间呢，在妄功用之中还是有差别相。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有妄想过， 其害我者，诚不知之，念念生灭，故其真爱端坐无语。这个下边这个口吻你们自己得，我刚才说了我眼睛看不见，你们自己得。这个前边一大口呢就是我表大意，本人没有差别下，但是在这个用功忘功用的这个途中的是显出差别相出来。这下边呢就分这个差别相啊，要分十个位。第一就是四行位，第二呢就是三相位，第三呢是四神位，第四是五国位。这十个位啊属于那个宗教坚持的道理，跟大乘七行论一样一样。那个圆影法师的讲义就是依着大乘七行论讲的。诸位同学听过大乘七行论了，你把这个大乘七行论找出来，你把这个大乘七论会员找出来，你把它研究研究。我们现在呢是一问皆一，在这儿学这些冥想，学这些教理嘛，我们当了法师没有什么困难，并不一定开了悟才当法师。你冥想术教理术这就可以讲给别人听了，但是你不要怕用功。圆影法师住那个圆觉经讲义是1950年住的，好像是75岁，我记不清楚大概是年龄。他住过了这个圆觉经讲义，这个人就圆寂了，一直到了临命终的时候，75岁的老人了，他还在那研究啊。当然了，他主祖阶他能把大乘七行论印证出来，他是记得大乘七行论的道理啊，但是他要主讲义，他必须得把大乘七行论找出来。怎么那些冥想他不对证怎么行？记得有一个字错误了就不对了。那75岁的老人他还没有嫌麻烦呢，你们年纪轻轻人这么怕麻烦呢？我时常劝修啊，就是勉励同学的用功，你不要怕麻烦。就是我们认清我们自己是个干什么的，我们是在这学佛法的，是在读佛学院的，都要一爬参爬看参考书，你什么时候能学个法师出来的？所以我劝诸位嘛，我不能替诸位看嘛，你要自己把那个大乘七论找出来对着看啊。大乘七行的道理我能记得，我能背下来。他把那个无明分始终，生住一灭四个相，要灭出无明呢，有这个本觉离而起十觉子，还不是容易起起来了，遇着十教之缘他才起起来。一切众生都有本觉，他怎么没有起十觉子呢？他没有遇见善知识，没有闻到佛教，遇到十遇到教遇到十教之缘，哎，以前不知今天知，这就开始起了智慧，这叫做十觉智。有这个十觉智呢，就分十个：明智觉、相识觉、本正觉、究竟觉。那么就分十个位置了，有差别相吗？实行位置呢，就是灭那个灭相无明。实行位置，他怎么入了实住位的？他也得用功修行，把那个无明灭掉一份，灭的最初的相，灭相无明。三相位置不说了，叫个相识觉。他用功修行呢，就灭那个一相无明。到了登地以后，就成圣人了。这个实体菩萨也叫十圣位的菩萨了， 他用功修行，他叫个分正觉，一滴二滴分分正待。这个分正觉，他灭了祖先无名，到成佛了叫究竟觉，他灭的是生相无名，跟这个圆觉经讲的这个道理吃的一样一样的，跟这个大乘经论一样。那么前边判这个教的时候，这个圆觉经属于顿教大乘，但是简单的有坚持的教理，就是在这个地方用功修行。